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。今天我们开始分享罗马书的正文，范围是一章十八节以后剩余的这一部分。分享之前，我们先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启示你的话语，叫我们查验何为你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以下的时间，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，求主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的赏给我们，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保罗在罗马书的一开篇就宣告，作为特派传神福音的使徒，他急切的要将这福音传给所有的人，既包括已经领受神启示的犹太人，也包括活在世上没有指望、没有神的外邦人，既面向以智慧著称的希腊人，也面向蒙昧无知的化外人，既涉及即将前往的罗马的人，也涉及切心想要前往的西班牙的人。总之，各族、各方、各国的人都需要神儿子的福音。那么，为什么所有的人都需要福音呢？为什么传福音如此的迫切呢？保罗在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的一开始就给出了答案，因为所有人都是不谦不义的，都处于神的愤怒之下。神人摩西同样说过，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慌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，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这是人真实而极度危险的处境，是传福音的前提，是信福音的基础，是生死攸关、刻不容缓的大事。因此，福音并不是人已有美好生活的锦上添花，却是溺水将亡之人唯一的救命稻草。从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，保罗论述了人的不虔不义，更常用的说法就是人的罪。首先从外邦人开始，是从日常生活、个人生活经历这样的角度诉说的。这些不虔不义是我们自己所熟悉的，因为我们都不同程度的犯过这些罪。今天我们传福音，同样要从这样的前提开始。如果一个人不承认自己的罪，没有意识到因此而处于的危险处境，他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福音，也不觉得自己需要福音，更谈不上信福音了。保罗从不虔不义，或者说从罪的后果讲起。首先我们一定要记住，所谓人的不虔不义是神宣判的，任何判决的效力都是由做出判决之人的地位与权柄决定的。神是天地万物的主宰，是人的创造主和审判主，是圣洁、公义、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大君王。圣经说，我们的神乃是烈火，又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。现在这位神的愤怒正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。如果你能在这样的一个法庭上作为被告去思想罪人的处境与后果，那问题的严重性、危险性和紧迫性将是何等的大呢？神判定一切罪人都是当死的，不仅指肉体肉身的死亡，更指灵性与永远的死亡，即一切不虔不义之人都要下入地狱，受永远的刑罚，与神永远隔绝。主耶稣曾告诉门徒说，在那里也就是在地狱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。神审判的方式之一就是任凭罪人活在罪中，这个词在这段经文中使用了三次。罪人也许会很高兴神如此待他们，因为没人管岂不是太好了吗？但其实这是身处险境而不自知， 是向着死亡加速飞奔。医生若限制一个病人的生活，并给他许多药物，那说明这个病人还有得救的希望。但如果医生任凭病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那这个病人一定是没有希望，时日无多了。如果离开了神的看顾，被交给撒旦，任凭你活在罪中，那被败坏的可就不仅是肉体了，灵魂同样不能幸免。我们所处的同样是一个不前不义的时代，对神的愤怒与审判并不以为意，只一味的放纵情欲，享受最终之乐。即便是基督徒，因为真理传讲的片面和这世界强大的诱惑，也常常混同世人。但神的愤怒与审判并不因此而消失，离我们并不遥远。那你要知道，人在世的日子最多也不过百年啊。但愿我们能时常警醒，敬畏神，信福音，从而逃避神的愤怒。人怎么就成为不前不义的了呢？这里的经文说他是自愿的，故意的，是故意行不义阻挡真理，是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是故意不认识神。人是神创造的，本当认识自己的造物主，因为借着神所创造的万物，人就应当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，这是任何人都有机会的，都不能否认的。正如守望教会的信约所告白的，神在历史历代向所有人借着宇宙穹苍、自然万物、生命气息的奥妙的奇妙、沧海桑田、赏善罚恶、国家兴衰的奥秘、情义人群、智慧聪颖、人心良知的尊严来显明他自己，是要叫人寻求神。但人堕落以后就陷在罪中，背逆神，活在黑暗之中，放纵情欲，再不能也不愿意认识神，实在是可恶、可悲而又可怜。由于人的故意，人就必须为自己的不前不义承担责任，承受神的愤怒与审判。若没有福音，人的命运就真的没有改变的可能了。那么人最大最恶的不义是什么呢？回答之前，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什么是义。在圣经的观念中，义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，这两方面在本质上也是一致的。一是给人或神所当得的，我们说神是完全公义的，就是因为他从不偏待人，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二是与人或神有正确的关系，圣经说约伯是义人，就是因为他敬畏神，与神的关系是正确的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就很容易看出人在神面前的不义。神是人的创造主与审判主，是人当敬畏和敬拜的，但人在犯罪后却故意不认识、不荣耀、也不感谢神。更严重的是，人还不以此为满足，竟然先制造各样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、昆虫的样式的偶像，然后再跪拜他们。拜偶像不敬拜神，这就是人最大最恶的不义，是人最严重的罪。因为人没有把神当得的，就是敬拜和感谢给神，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不正确的。为此，当神在西奈山颁布律法的时候，十诫的首两诫就直指这最大的不义：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、下地和地底下、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。这才是在神面前一个义人所当做的。偶像是人造的，人跪拜自己手所做的，不仅仅说明人的愚昧和荒谬，更显明人的邪僻。不前不义之人就是一心不要神做主，一定要自己做主，于是连神都要自己造。可以说，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过程中， 拜偶像贯穿于古今中外各个民族之中，连以色列人都未能完全幸免。中国人在此要更糟糕一些，拜的直接就是死人。这些人活着的时候连自己都抱不了，都帮不了，要不然的话他们一定帮自己不死，哪还轮得到你去拜他呢？死了以后倒神通广大起来了，实在荒唐。当今的时代不仅有形的偶像香火依旧，你去看看每年春节雍和宫所谓投降的报道就知道了，无形的偶像更是数不胜数。金钱、工作甚至手机不就是许多人的偶像吗？难怪使徒约翰谆谆地告诫我们，小子们呐，你们要自守，远避偶像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警醒再警醒啊！人对神的不义必然导致生活各方面的不义，信仰的腐败必然导致道德的腐败。正因如此，士师记才以那时以色列宗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来描述那个时代的特点。以下保罗也开列了一份清单，里面记载的都是生活中常见的，我们每个人都亲身经历过的形形色色的不虔不义。最直接最明显的不义就是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，或者说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即今天所谓的同性恋。很不幸，保罗在2000年以前首先所斥责的大罪，今天堂而皇之的反扑回来了。教会的软弱与真道的衰落可见一斑，教会真的需要在主面前好好悔改。性别是神创造人的时候设立的最基本秩序，是人最基本的特征与标志。你看，凡涉及到个人信息一定都有这个项目，而由夫妻两性组成家庭正是神所设立的基本社会秩序。但同性恋公然逆此而行，其反叛悖逆神的特征甚为直接和明显。这大概就是保罗将其单独并首先列出的原因。尽管今天有许多为同性恋的开脱，但圣经始终将其定为大罪，认定其为逆性的事。无论是外邦人的索多玛还是以色列人的基比亚，都因犯此罪而受到神严厉的惩罚，以为后世的禁戒。可惜历史给人最大的教训就是人不接受历史的教训，以致同性恋今天大行其道。更可悲的，一些教会组织也为其背书，竟然修改教会法规使同性恋合法化。主啊，求你复兴你的真道，洁净你的教会，好起来与罪恶征战。接下来保罗所罗列的是众多不虔不义的代表，是我们都熟悉的，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触犯的。其中不仅包括外在如凶杀等公认的大罪，而且也包括内在如无知等在人并不认为是罪的。改革宗神学正是从类似的经文中归纳出了所谓全然败坏的教义。以下我们选择其中的几个稍作分析。先看背后说人的，也就是背后议论人说人闲话。没有人敢说自己从没犯过这罪，从家人、朋友、邻居、同事、老板，直到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人，都可能成为我们背后议论的对象。所议论的内容基本没什么好话，是不会拿到台面上说的。背后说人为什么是罪呢？因为它是人不诚实的表现，是暗昧见不得光的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应该光明磊落，坦诚待人，而不应当当面一套背后一套。如果你觉得一些话不能当面说，那就对谁都不要说，千万不要在人背后嚼舌根子。当然，如果有人在你面前说别人的闲话，你也不要听，在这样的事上千万不要好奇，以免在别人的罪上有份。 再看悖约的，包括不守承诺。圣经一再强调神是信实的，是守约的神。作为分别为圣的选民，基督徒同样应当重承诺，守约定。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，偿还不可迟延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。你不偿还就有罪，你若不许愿倒无罪。你嘴里所出的，就是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，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。这也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同样适用的原则。今天的中国信义尽失，悖约之事多得大家都习以为常了，但这对于一个社会却是非常危险的。我愿弟兄姊妹起来发挥光与盐的作用，重承诺，说话算数，让人知道基督徒是守约讲信义的人。最后看，不单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不义之人在什么事上最能合一？不就是在犯罪悖逆神的事上吗？俗话说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世人实在并不喜欢义人，因为他会使人看见自己的罪，从而让人不自在。如果周围都是罪人，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。世人或者以参与、鼓励等直接方式支持他人犯罪，或者以视而不见、不行公义等间接方式纵容他人犯罪。但基督徒是圣洁的国民，不仅自己不当犯罪，而且应该起来与罪恶斗争，阻止别人犯罪。生活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，这是我们的使命与责任。主啊，求你兴起你的教会。以上保罗论述了外邦人的不前不义。作为神的选民，领受了神特别恩典的犹太人，是不是就都是义人呢？保罗紧接着就将展开这方面的论述，这是第二章的内容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保守使用以上的时间，借这段经文向我们说话。主啊，我们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如今因信福音才得以出死入生。主啊，我们的家人、朋友、同事、邻舍、同胞等等，还有许多人依旧生活在神的愤怒之下。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也极不前不义。主啊，求你洁净你的教会，使你的教会兴起，将福音，好像福音传遍地极，救人于水火。主啊，求你使我们能够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，好与罪恶征战，见证你的圣洁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愿主保守祝福他自己的守望教会，阿们。